这位大德，今天和大家来谈一谈心经的大意思啊。
嗯，
这个心经看起来这260个字经文很短，但是内容富含的意义很深长很深远。今天我们正好谈一谈大概的意义啊，不能说句说自己的演讲。心经是从600卷大般若经里面精粹浓缩出来的，精炼浓缩出来的。金刚经也就很浓缩了，都是般若经，是吧？这般若是大智慧，就是思出世间，一切知识都无所不知，而且做些事情来运用恰到好处的大智慧。所以600卷之多，所以佛讲金刚经就是把浓缩了。那个心经是更浓之一浓，所以是260个字，但是意义很丰富深远。第一句观自在菩萨，这观自在菩萨有人讲起来就是观世音菩萨，实在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是大般若经启发我们的智慧成道的，不是讲哪一位菩萨。观自在就叫我们做功夫，观就是观照，观照自己。什么是自己呢？所以这里面这文章身体不是自己，不是我，身体假如我一口气不来，身体在它又不能动，又不能说话，又不能做事，又不能走路，身体不是我，不是自己。什么是自己呢？这地方要晓得。所以观自在是自己，是自己，不是这个躯壳，是一念真心。这一念真心它有虚空一样无所不在，这虚空处处都有，这一念真心也是如此，它无相可得。所以我们修一切法门，不论你修什么净土宗、禅宗、密宗，都是要明心见性，认识这个自己，识之本性，见之本性，是佛的佛教的目的，是不同其他宗教。所以这一句上来就是观自在的自己，要认识自己。所以绝对不是这个身体，就是我们一念断处，前念一断，后念未起，当中一念不生，但是它非同木石，不是木的石头，它是袅袅苍之，苍之的无所知，就是不着相啊。假如着相有止，那就是心对境，是两个，我们绝对真心没有相，它袅袅苍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第一个重要事情。佛教的目的就是明心见性了，我们上次都讲多次了，明心就知道我们的心是无相可得，因为我们的正心是微妙无相，这叫做没有，这是一个真理，就是一切皆空，因缘殊胜法，我是就是空，因为为假名重道义，就是一切相都是假相，不是真心，真心是无相可得，它是一个缘起性空的真理，是个谜题，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认识，是第一开始要认识本性。所以我们修心中心法都是先指示大家认识这个真心，然后再下手做功夫，保护着真心，以免在外围兜圈子盲修狭念啊。 所以我们又说老处就是认识的真心第二点，观自在，认识的真心不是身体，绝对不要造作身体。这个身体就是个大处，因为做身体之后就做相了，有身体就有无所，有我就无所，是吧？就所有东西，我就说享受东西，要吃的、穿的、住的，样样都要好了又好，贪得无厌，是免不了造业受报。哎，所以叫认识这个自己，哎，所以这个自己，它是我们一念真心无处不在的，时时在面门放光，而自己不知道，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佛出师指点我们，你们一切作用就是佛性的妙用。佛性什么妙用呢？就在眼要见，在耳要闻，在鼻要嗅，在舌要尝，在手执着就做工作，在做运分，这一切妙用就是我们真心。说真心无相，不要以相来求见，那就出大错误了。所以要认识真心，这个观自在，要在本位上不动摇，因为这种妙性无相啊，是吧？它无所不在啊，你要坐一个地方就有所在了，看见一个好吃东西，坐在好吃东西上就在好吃东西就住着了，可以好看景观，你看住在景观上有住有地方了。所以又住着了就不是了，在在无在也，在本位上不要动摇，本位是空位，不是一东西啊。像法华经说，施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施法就是一切东西，一切物件，一切方法施舍都是法，住法位就在我们的一正法界的法位上，就是空位不可得啊。是观自在，我们时时刻刻知道我们的本性空无所住，不要住相，有住相就出就烦恼，就贪嗔痴，是吧？所以真心是无住，妄心有住，都时时有住着，有住着过，所以有贪嗔痴了。你没有住着，就贪嗔痴就立不住脚了。所以观自在，所以一开始教我们认识本心，要在本位不动摇，这初初第一步初全认识。进一步用功修法呢，用功修修的观照不要了，因为你时刻观照就还是有为法，还是有所住，关注自己，关注自己还是有所住，但是一开始没有办法不住，是吧？因为我们着相做观的，你不住我们的性就做事情的，所以没有办法，所以修法了没有办法给那个符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让人住在法号上佛号上，住在佛号上，把你的妄心转换，由妄性转换的佛性，所以还是有所住。但是这个住好，从这个住就可以出梦了，做梦一样的，从这里做佛号上做后面佛就不可得，那就出梦了。你做事情上梦中入梦，就梦无穷了。所以现在换个手法，就观照的时候还是住。是我们修行中心法出名，上座时要实行他的心念耳闻，把这个咒听得清爽，把妄念可以化空，下座时每每关照，要行住坐卧思维当中不要忘记看重自己的本性，禅宗就是照顾话头，就是观，但是你观熟了呢要进步啊，不能总是坐在观上啊， 所以我们进步之后就观就不要了，就是自在，就自然在，本位不动摇，就是我们的本性它本来如此，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的啊。但是我们因为是走向之故，所以我们有生死烦恼，我们的佛性本来是不生不灭，没有来去，没有烦恼，所以现在我们要把它观自在，用功夫来把我们的妄心住在一个地方，住在我们自己本来面目上，说了之后它本来如此，这佛性不是你修了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就是佛性本身本来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就是我们又不守自性，也不知道是佛性，而有来去，所以这个观熟了，就是在境界上能够不动心了。好的境界是虚幻不实的影子，没有可喜的地方啊，是不要喜欢，不动心。坏的境界也是影子，也不可得，所以不烦恼啊，不起嗔恨心啊，是已经观熟了，不动摇了，所以观你不要，它自然如此，在本位不动摇。自然在本不动摇，还是有法，还有自然在本位呢，所以再把字脱掉，就是比如说我叫什么名字，不要时时提起我的名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啊，自然如此嘛，啊。所以那个圆觉经说，举一切时不起妄念，是第一步，叫我们做功夫，在任何境界行住坐当中不要起念头，因为都是假象啊。第二句就是于诸妄心亦不熄灭，就是我们的妄心啊，你不要当时不好啊，把它熄掉灭掉，妄心就是真心，就等水起的波浪，就水是真心，波浪是妄心啊，没有水哪有波浪啊，波浪就是水啊，你把波浪去掉水就没有了，这妄心亦不熄灭，把妄心灭掉你真心也没有了，所以真就是妄，妄就是真，它本来一体，就是我们的分别它，我们不分别它就好，缺妄即真，就是真心了，一不熄灭，所以我们的妄念不是把它灭掉，所以我们做功夫时就转换念得起了，不要怕它，让它来，我不踩你，让你过去，不是把你压死，不要动，把妄念压死，那么我们变成死人了，不能动了，像一个石头，所以做功夫要晓得善巧，是转换，是念佛号持咒啊，或者参禅祈请，这都是转换我们的念头，所以我们这个也灌输了之后是吧，这个自在有个自，第二步不要本来如此，就时时都在，就是我的心不会被境界拉了跑，总会在这里本位上不动摇啊。但跟我到这个地方还有说住啊，还有在啊，所以在也不要摇，最后叫无所不在啊，无在就无所不在，你一个在住就一个地方就不圆融，所以观自在这三个字就是叫我们做功夫的方法，就从观照开始下手，观照自己的本性，就认识本性是第一步，所以一切法明心见性为第一步，第一步认识掉，第二在事法上用功把握的本性，叫他不要动摇，观自在这三个字就叫我们做功夫，就叫我们做功夫的方法，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方法随你用什么法都可以，用念咒啊，用持名啊，用起疑情参话头啊，都是一样，所以对一切法的修法不要分成门派啊。所以我们认识这个观自在，果然我们能做到 观自在这个三个字都可以特成，再也不要本来如此反而如此，不是我们修炼成功的。我佛性本不动摇，像六祖大师开悟就说，佛起之心本不动摇，佛觉之心本来清净，佛觉之心人生万法本来如此，不要用不变。所以自觉之后用的方法叫他，自觉叫他，这就是菩萨啊。这菩萨两个字在我们中国翻译就是觉有情。有人解释说，觉有情就是我知道我是有情感，有情感的，那就好了。他弄错了，觉有情就把你的情境觉破，情境是坏的啊。情是属于见所以执着，所以这个是坏东西，要把它觉破这个情境，是吧？自己觉破了，叫他，所以叫是菩萨。所以说，我们这个心经一开始就教我们做功夫心经接下来就是观着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是照见无边皆空啊。这个句子啊，有人断法不同，有人这么断，就是现在一般人就是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边皆空。有人说这个句子这样讲是不大通顺，为什么？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这照见无边皆空。那么不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就不能照见无边皆空了啊。所以说心生，这个心是因为因道恨的恨，恨生，生到什么程度呢？下面的状语就是解释这个恨生。般若波罗蜜多，生道发大智慧，度过生死苦海，彼岸之上了。生到这个程度，恨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边皆空，把时字摆在下面，就时时刻刻照见无边皆空啊，无时不照见无边皆空啊，所以叫时照见无边皆空。他们解释也很有道理啊，所以他这个断法也不同。就恨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边皆空。五蕴我们知道是色想行识，色想行识看起来是坏东西啊，我们一起吃一起住就是五蕴作祟啊，作相啊，造业受报啊，色色界就是色法，色想行识是心法，就是色法和心法合起来的五蕴。皆空就是你照见皆空，照见没有，加上一个照见在，还是法，是实照见无有皆空，就是这个是都空了，其实都没有了，就是我们真空性了。是讲到这个无蕴了，实法和心法，在小乘、大乘、佛乘就讲解不同，因为实法和心法是一体的，因为实就是心，心就是色。这小乘他是邪法真空，他把它分析开来，色法是法，色法心法是心法，这个心法不是色法，色法不是心法，所以他修法是要把一切相都消灭了才能证道。所以是他就是下面是灭界，是吧？苦界灭道，苦是从这个集合来的，就是我们心对境集合之后就做相了，住境了才苦。要达大道就把这些东西都灭光，所以要把身体什么东西都消灭不住着了，一切都消掉了才使人得大道。所以这个色法一定要消掉。所以这个小乘的这个空就是邪法真空，而大乘的菩萨是不是这个邪法真空，是体法真空，空就是色，色就是空。所以这个讲五蕴了，五蕴虽然不好啊，是吧？我们执着五蕴就覆盖我们真心的光明，不得成道了，要把五蕴拿掉，那么会恢复我本来面目，才能够发挥我们的神通妙用，才能成大道。 但是这个菩萨圣讲起来就是一切色法心法都非空非有，皆空皆有。并不是要把这个色消掉灭掉的。所以因此下面说的色即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讲到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还有两个来比方来比较。色和空是差不多，两个比较起来没有意义啊，没有分别啊，色不异，空不异色，它是两个。在下面的色界是空，空界是色，就更彻底了。色空不二就是一个，所以讲到这个色空，我们修佛法就在这个上面最重要。因为我们做人呢，就是知识法，认为这个世界相是真实不虚，这为实有，罪作，不以贪得无厌，早已受报，生死不了，就是这样执着。他不知道色不异空，空就是色，所以一切最重要的就在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上。有人讲到这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空啊，就是司法上一切色相啊，就是无自体，叫做房子本来没有，是钢骨水泥砖瓦木料合成功的，所以色就是空，是吧？有无自体。假如说房子就无自体，是砖瓦木料钢骨水泥合成功的，那么空就是色呢？色就是空，色相你讲了是没有自体，空就是色呢？这个虚空怎么就是色呢？我这里就讲不过去了吗？是吧？实际上讲来，色不异空，色就是空，实在就是说，这个空不是空无所有的空，因为我们凡夫讲空，是空有相对的空，这东西在这里有，空要把东西拿掉，是吧？拿掉就是空，不拿掉还是有，就是说无自体，可以说的当体是空，它没本体，这个杯子本来没有，是迟早的石头你成功的啊，这容易透过，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就不容易理解。所以我们说色不异空，色就是空，这空不是相对的空，不是小乘所解释的这个虚法真空，而是这个空是妙有真空，妙有真空的附体妙心的空，就不是说空有相对的空。就是说一切事物离开我们的佛性就没有，我们上次讲这个房子，造房子的时候我们先要打图样，动脑筋，构思设计造什么样的房子，或者图样来工人根据这个图样把房子造成功，这一切举处动作都是我们佛性的妙用。这空则是妙有真空，不是说相对的空，所以说色就是空，就是一切色相举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宇宙万有诸相都是我们佛性所显现，都是我们佛性所完成，都是我们佛性所这个创造发明，所以离开我们的佛性真心就没有这个世界，所以说色不异空，就是我们的佛性啊，是皆是空啊，就是我们妙有真空的佛性啊。这翻过来，空就是色，因为我们妙有真空的佛性，就什么地方借？在色相上借，它无相，但是它现妙用，妙用就是现相其用，这个造论说，圣性微妙无相， 所以叫做非有。但妙用无边是非无，不是说没有啊。非有故，知而无知；非无故，无知而知。无知皆知，无所不知。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真心妙用。所以我们时时刻要生的真心，所以这个心经就指点我们，一下手就是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认识真心啊，你能做到一切都无助了，那得妙用了，你就是觉悟了，自觉觉他，这是菩萨，你认识这个真理之后，在事情上把我们这个制度性都磨光，制度性就磨光，所以才能成菩萨。你不磨光，你执着道理懂了，遇事就没有了，那就不行。所以恨甚，波罗波罗蜜多，所以我们道还要深呢、就是我们从泥悟登初地，上上升境，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那就好了，所以我们法相众说，圆心地后生无漏，叫做圆明照大千。圆心地就是第七地菩萨，第七地菩萨之后到第八地就是圆心地后，到了第八地菩萨就是不退转地，那么我们就能够了断这个六道轮回生死了。假使不到这个地步，这个分段生死也是还不能了。我们的贵峰宗密禅师说，我们做功夫假如做到念起不随，就是我们不是不去念啊，我们还是要起，所以我们做功夫不要把这个无念无念当作是死了你不懂，一个人不起叫无念呢、而不是，就是念的尽管起，而不得念的跑。我们坏就坏的是攀缘不懈，有家攀的一，一攀的冰，冰的定，这个在那转呢、流浪不停了，所以最坏。就我们果然能够，你一起就歇掉，如夜饮过寒潭，过去水里一点影子没有啊。那就是无念，所以我们无念无念不要做压死念头，所以我们要起妙用，所以我们的真心它本来是如此，所以我们做功夫就体现真心实时观照，这样做功夫啊。所以要从初地开始，在境界上磨练我们的习气，上上三地，二地升到三地，三地四地五地七地。到第八地菩萨，那么我分段成成鸟，就初步能够念起不随，我们就能够生死按头，自由自在选择生死，就是我要到哪里去生就哪里去生，生死按头的自由自在了，自己能够做主了，不是随意切了。所以他说：“众有众因，亦不能系哦。”虽然有众因生，一障。捆不住拉不住，我要到哪里还能到哪里，所以我们国人做到这个一切都无助了，圣境不喜，逆境不烦恼，那么我们就能够变化自在，就到了第八地菩萨。所以做功夫要这样做上去，恨深要不要行路途遥远啊，这个难走啊，这个转路长啊，是做功夫要有耐心，有毅力啊，有恒心，不怕路遥，只要我自己做上去。所以我们做功夫时时的回顾回顾，就回过头来看看，从前我怎么样，现在我怎么样，是不是比同有点进步了，有点进步自己就心安了，很好，我做功夫 有点进步了，就从前这种事情我透不过去，要发脾气烦恼很多时间，现在我这个事情我透得过去了，假如发脾气也小了，时间短了，那我就进步了。所以我们常常回顾回顾，就看起来有对自己有信心了， 给你看看，那个路太远了啊！那种就是，哎呀，我怎么没进步？怎么没进步啊？其实我们做功夫，功夫堂卷，这样做功夫，多少总会有进步的，不会没进步。哎，所以说我们做功夫有代价的，哎，是自己不要心灰意懒啊，试试看着。因此，这个心经就直接了当指示我们，哎，要做功夫，哎，要时时刻刻的知道我们的本性是什么，哎，在世间上磨练这个我们的习气，保护我们的本性，哎，是这个心经就和我们禅宗完全符合起来了。所以说，禅宗是这个心经、金刚经都是禅宗要点经典，它就是这个意思，哎，是，哎，所以有人问，如果是。色不异空，嗯，那么才是答复。嗯，窈窕羊牛慢白风，窈窕羊牛，羊牛风吹的是轻轻的，白像跳舞一样的啊。羊牛慢白风，这就是色不异空。为什么？就告诉我们这一切事物就是我们佛性啊，是吧？可色相就是我们的佛性啊，这羊牛就是我们的佛性所显现的，嗯，不是我们佛性哪里有这些东西啊？如果是空不异色，他说陶铁泥蒜性之色，就是一切事物都是我们的佛性所显现，我也不是，是色空空色不二，就是都是我们的佛性，是性相不二，就是性就是相，相就是性，没两回事情，就是我们自己不认识就在那分别，这是色，这是性啊，这是空，这是有，哎，是有的空都在两边倒，是妄性都在两边倒，说有时做有，说空时做空，圣心是说空时不空，说有时不有，嗯，所以这个心境啊，实际上是我们的般若境，是大智慧境，记得我们上次说这个就是在宋朝的时候，徽宗皇帝在位，召集各大山头的这个长老开个五洲大会，讨论讨论佛法，哪一个佛法是最好，是吧？嗯，那时候也有禅宗，也有教下，也有净土宗，是吧？也有什么法华宗，哎，这个法相宗都在位，哎，讨论讨论。那个时候有个华严宗的这个住持就提问题，禅宗说来一棒一喝，当下就能见性成道。嗯，在我们教下说来，要见性成佛，三大阿僧祇劫。你们禅宗是这么轻巧，啊，一棒一喝就能当下见道。假如你这一棒一喝能特得过我们的华严宗的五教，我就佩服这个禅宗的确有这个能力，可以一棒一喝当下见性成道。因为禅宗的祖师在这里啊，哪位来试试看，这一棒一喝特得过华严五教。我们大家知道这判教时就自在大师根据法华经判教，判为藏通别圆加小乘，这个五教，是吧？在这个陈观禅这个法师判这个华严经有五教，就是十种动圆，十种顿圆加小乘五教，哎，所以你这个一喝一棒怎么偷得过五教？嗯，你们这个在座的禅师哪一位来来表演一下，这个一棒一喝偷得过五教？嗯，那时候在座的长老是云无情禅师，云无情是无著眼的大弟子，是吧？嗯，他的大徒弟就是大慧告，都是了得的大师，是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了，他用眼睛看看净云城禅师，净云城是年纪轻轻的，净云城会议了，哦，你看看我也是叫我讲了，好，我来讲吧。他就说你这个问题不是大禅师跟你讲，由小长老来给你开示。所以净云城来给他讲，你偷得过你华严五教，我先把你华严五教宗旨念的一个人来偷啊。小乘，小乘所谓是作有，因为小乘是有法可修，哎，有涅槃可证，哎，这个一切众生都有生死，哎，都是有啊。而大乘 死教开始了，悟道大乘讲空，一切都没有。大乘的这个宗教是非空非有，大乘的顿教是即空即有，大乘的圆教是非空非空，非空而非有，是不是这个五教宗旨意义是如此？那华严咒主说：“对对对，我们的五教宗旨是这样子。”哦，那我来偷给你看。他就嘿，嘿一声，问大家：“你们听到没有？”他说：“听到了。”这还都听到了，也不是聋子听不到。听到了，他说：“有啊，这有嘛，就偷得过你小乘有教了。”再过一下子，时间过了，身影都消掉了，没有了。问大家，你们还听到有没有？大家说听不到哟，听不到那是无喽，那空喽，那就特德公就大乘的这个死教了，空了。他说现在空了没有？刚刚是有的，是吧？现在空而刚刚有，是吧？这就是不空喽。现在空刚刚有，不是不空吗？刚刚有而现在没有了，就是没有喽，是吧？刚刚有，现在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这不是非空非有吗？是对呀、是非空非有了。那非空刚刚有啊，非有现在没有了，是吧？他说，进一步说，说空之时，因为有个有才说空啊。假如没有刚刚，还是有，我先说空，是空从何来啊？因为有个有才说空啊，是吧？你说空之时，就有在空喽，就是说空这个就有在里面喽，是吧？所有知识有因为空才所有了，所以有知识因空而得有了，是出空知识有在空，所有知识空在有，不是即空即有吗？对呀、是吧？你现在说空，因为刚刚有，因为刚刚有才说空，假如没刚刚有，才说什么空嘛？是吧？这出空知识有在空，就有空有在里面，对，所有知识空在有，是吧？像我们说好说坏呀、说好，说好就一个坏在里面，啊，假如没有坏，哪就说好？说坏，说坏几个好在里面呢？没有好难说坏呢，都对比有的，所以是即空即有嘛，抽到过你的正教了吗？那么非而非空，非空而非有在，都是我一合不择一合用哦，不作一合用，就合时灭合，不是住相，是我们凡夫是说有则有，说空则空，它是大乘性质是。说空之时不作空，说有之时不作有，是吧？就是一合不作一合用，我没合过。就像佛说法四十九经，为什么说这一字一个字没说过，一个字没说过，他不是不说法，是吧？因为凡夫就这样的，哎，说过说就是要说过的，他执着，所以说圣性无相，微妙无相非有，妙用无穷非有，非空非有。事实如此，这诸子百家百公之一都是如此啊。所以我们修佛法任何的道理去修并不难呐、就是我们不执着，但人都执着，你说没有我看见这像吗？都有吗？怎么说没有呢？是吧？我们不是说没有啊，像假象是有啊，假象啊，为什么它无自体啊，是我们的佛性所显现创造变化发明的，是吧？你看佛性哪里有这些东西啊？这东西本体没有，所以说缘起性空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杯子它的分子时时在变异啊，就沉住坏空，这个杯子已经不是新的时候样子了，已经变旧了，再过后也坏了，也破掉了，是吧？就毁灭了，所以就是没有嘛，是吧？所以我们在向上作有就大错误，人都是你说没有。我看这样子是香吗？就是有吗？怎么没有呢？是吧？再三说，这个有是缘起性空，是我们心所显现的假象。我们要认识真性，不要认识假象。做假象而混了真性，是大傻子。就真的你不看见，光是看假的，啊，就造业受报，轮回生死，怨债枉缘。我们不要冤冤枉枉受苦了，赶快认识真心啊！不要在假象的磨练啊，所以说无知者不是一点不知，像莫舍斯的无知，无知而无所不知，你看就是不着相，不着境，叫无知。有知是执着了， 有子就坏了，有子就相对了，哎，啊，所以就不行了。所以我们修佛法就认识这个真心，哎，一定真心，哎，所以这空有空，不要把它透过不可。哎，这个心经讲的这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最重要的关键问题。你把这关键透过，世界假象认识。哦，这是假象哎，哎，不是真有其实体哎，是我们佛性所创造发明的影子哎，像镜子那种随现的影子。我们的真性是大镜子，镜子怎么有影子呢？这个没有影的镜子不可能。镜子照天天来云彩，照地地来文彩，哎，照人人来，照狗狗来啊。所以说，这个影子、镜子、影子拿不到，镜子、影子不是没有，是吧？是不可取、不可得，你不要去这抓相。所以说平常心是道。什么叫平常心啊？平常心就是无争无爱无取无舍，一切不执着。我们人就是坏的，有争爱取舍，啊，就是说知识无助无着，是锻炼把我们这个习气锻炼光是最重要的。所以理无是修，心无清理，在适当的锻炼，适当不要锻炼是不成功的。所以不是我们坐了不动，哎，我们要做一切事，尽力的做，而且尽力的做，才能把习气锻炼光。你坐了不动，死守几千年、几万年也没用。这我们有在禅宗讲很多例子的，是吧？像这个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哎，路过这个大山的时候。就秦岭嘛，这个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嘛，就看见这个山上有道人修路，有紫云遮盖，去挖挖挖挖挖挖开来，是一个人坐在里面的。嗯，人家说：“哎呦，这个人死了，手啊脚啊头都冷了。”玄奘法师说：“没有死，没有死，因为什么？这个心壳还热，心壳还热，就第八识还没走，第八识是软寿识，有肉气。”就寿命它在，所以第八识就在我们心包容里，是妄心有处所，真心无处所，是妄心硬它画个什么东西压它就能把它压死，哎，而真心是这片虚空发现啊，所以这个妄心一定有个地方，嗯，所以第八识就是在心包容里，它就是说证明它没死，是永庆窍引它出定。出定之后，他看见玄奘法师当时是释迦佛要给他说法的，因为他坐这里等释迦佛出世给他说法的。像我们现在知道弥勒佛将来要降生了，好，我现在坐这个定等弥勒佛来降生给我说法，就譬如这样他坐在里面入定，就入密境定，很多年代了，这释迦佛又出世于说法云界了，到了唐僧取经的唐朝了，释迦佛出世是来周昭王时期，到唐朝了，很多年代了，所以他当时释迦佛来给他说法了。这个玄奘法师，我不是释迦佛，我是出家和尚，现在要到印度去取经，路过这里看见你入定，是等你个人。哦，那我怎么办？哭了，错过机会啦！释迦佛故事，不要紧，不要紧，我们正等已经有释迦佛的经典了，你这个身体不能用了，不能动了，是吧？赶快去投胎去吧，转胎去吧。是就要到唐朝看高楼大厦，哎，牛牛啊，黄墙头，这么去好地方去投胎，别的地方你不要去哦。所以他就投到尉迟恭家里面，就尉迟恭的王子嘛，哎，尉迟恭是封王的嘛，帮你四面打仗的嘛，打了天下，所以封王他是王子，翻身过来了，脾气大得不得了啊，执着的要死啊。哎，好色好得不得了啊！哎，嗯，闯祸啊，因为他是王子啊，闯祸，后来打了太庙了，就把皇帝祖宗的庙打了。那么这个要杀头了，所以一个地方，一个情形可以不杀头免杀，就是出家做和尚，出家做和尚就免杀。那么尉迟恭本来不是他儿子出家，但是要杀头，那当时想送给他出家做和尚的，出家他说。我的东西都带走啊，这三车和尚抬东西有三车，你看女人啊就是啊， 爱的东西啊，都撞了三头。你看执着习气大不大？所以这习气都不了不起。还有这个就是梁武帝时，梁武帝面前有宝智公、傅大士这两位大师，都从斗兽下降来度的梁武帝。但梁武帝根基是很迟钝，不行。一天出去打猎了，皇帝们去打猎了。忽然一声天崩地塌，一声响，轰！山刮开了一个大风。他看下去，哎呦，这山下面还有房子，房子里还住了一个和尚在打坐呢。咦，他说奇怪，这个你看多少年代了，本来就不是山呐，就是风沙堆积起来，慢慢慢把房子压下去了。哦，火山爆发什么的压下去，对这个山，现在裂开来，看里面房子，房子还有和尚，叫他的卫兵。他是皇帝嘛，御林军嘛，哇，就把山挖开来。看这个和尚在里面，哦，大概是死掉了嘛，都冰冰冷的。有宝智公说不是死，不是死，他是入定。也请他出定，出定之后，哎呀，王大人入定多少年了、啊、他说多少年我不记得了，我是某某朝代人，那个时代算到梁武帝也500多年了。哦，梁武帝好惊奇啊，500多年入定啊，不得了了。宝智公你认识定多少事啊？哈哈，宝智公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没有定事。请到宫里很恭敬招待，梁武帝非常重恭敬。一天想起来了，你光是嘻嘻哈哈，他都定不动，你们两人公谁好谁坏呢？是不是可以比较一下子？宝智公可以比较，怎么比较？你把宫女给年轻漂亮的脱光身体，你和我洗澡。好，哎，梁武帝开心了，有好戏看了啊，看看你们怎么样子比赛。开心。就是挑两个很漂亮的宫女，叫他们脱光身体和两位大师去洗澡。这两个大师洗澡了。这个500里的老虎州啊，喜欢能开着眼睛看的，慢慢眼睛闭着不能看，赶快闭着眼睛，再慢慢的把宫女拨开，就走出逃走了。反过来看宝智公啊，和宫女们嘻嘻哈哈摸这么一点没有关系啊。所以这看出来功夫啊，所以这死定不行。所以一定在世上磨练才行。所以我们多做工作，多做事，在众生身上磨练，一在众生身上磨练，把你的习气磨光。因为众生的习气很多，各个不同，你能适应众生习气，出去了你自己就没有习气了。不然的话，你逐渐顺众生的习气，你喝不过去，你总是人家不好，你好，总是是吧？你恒顺众生啊，是吧？普贤菩萨说要恒顺众生哦，要顺着众生哦。所以我们家庭修佛法，好比男士修佛法了，要顺从女人才好；女人修佛法了，顺从男人才好。你不顺从，家庭闹纠纷，哎呀，那是好了，那么这个佛法修不下去了。你顺从他，他觉得很好。所以你不修佛法，到高我要对立点，你修佛法不到我就对立了，不顺从我，这个佛法很好啊，我要修佛法了，把他引过来，他也修佛法了。假如你一无所知，你顺从我，顺从我，好了，两夫妻的闹吵架骂了。乃至于要离婚的啊！我们在大陆很多很多的这样子，就是男士学佛法，女士不学佛法，你不是学佛法，男士不学佛法，老对你吵架，老得一塌糊涂。所以就是你们要顺从对方，这显得是佛教的好处。不然你要以你为主，顺从你，他更讨厌你，他对你信佛，他不信已经讨厌你了，你还要叫他依从你，他怎么肯做到？是吧？你要低行下去依从他，顺从他，那才能渡他过来才好。所以是渡众生分享到自己的习气是最有力啊，这逐渐反应过来是你真正是没有习气了，你能顺从他了。第二，你不渡众生，不做好事，你福德从何来？所以我们积累福德就从渡众生分享开始啊，所以一定要做事。所以我们要尽力在社会上的工作要去做，不是不做。所以人都是我学佛法了，我不要做事啊，我脱产了，不需要。在你做事的过程当中才能把你的习气磨光，这是好事。所以我们要修佛法要这样子修。因此 这个心境是真的好啊，哎，要色即是空，空不异色，哎，是要度一切苦厄，正是不虚，哎，这我们心真空了，有什么苦在呀？啊，厄就灾难啊，这么灾难呢？啊，心只要空了，心真空了，哎，世事无助了，哎，我们随时随地里就有护法神保护我们，哎，真正是这样。哎，你看这个有一个报纸上登，一架飞机没办法降落了，已经这个司机啊，驾驶员通知大家预备跳伞了，嗯，不用办法想大家惊慌。所以有一位同志他是学护法的，说不要惊慌，不要惊慌，我们大家赶快的细心念观世音菩萨，那些人都要性命了，不论信仰不信的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一起念了，哎，那个飞机又飞得很好了，很稳了，是吧？这报章登过了，就说哎，我们降落了。看，就是我们一心一意修护法，这个佛菩萨、佛菩萨时时不离我们，都保护我们。哎，所以我们修护法，哎，就有这个保障。哎，就真心诚意的啊，不要三心二意的啊。我们有个坏处就是，有事情了就抱抱佛脚，啊，佛菩萨加倍加倍，没有佛再忘记了，忘记了，忘记了。这个做最不好，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哎，一心一意的修护法，哎，不会造什么魔障，只要你不作相，哎，造魔障都作相的人，作相的人就是你念佛号也会是造魔障，哎，你作相嘛，因为你作相，那个鬼神就知道了，哦，他要啊，他要这种神通啊，来吧，我们到他身上去献个神通啊，好了，来附你的体了。附你的体，他利用你的身体来做些事情，你当时哎呀我好有神通了啊，到别人面前去表现去了啊，但是你因为这番缘故你有贪心，你有贪心不由得就做这些坏事去骗钱去了，有神通啊，拿神通骗钱去了啊，造业了啊，等到你的身体不能用了，他离体了，你一看离体你就没办法想了，所以这是坏事，哎，所以我们只要不着相，哎，修一切法都不会做魔，是魔在从心魔开始，你心不魔就不着相，随便什么法都不会有魔，我们真的认清了一切皆空，佛从来没有，就我们修到最后啊，佛也没有，佛也没有，哪里有魔？所以我说真的承担人若魔亦无碍，有魔就是佛啊，若魔亦无碍，有人以为若魔怎么样子，哎呀，若魔者就是我们做一些事情啊，哎，不为自己的名闻利养做相啊，我都心真空了啊。举个例子，有一位老华严大祖师，被一个太尉请了家人去供养，太尉就是宋朝的大丞相首相，叫太尉，就我一直喊首相首相的太尉，但是呢这位大禅师是要面对大众的，不是给你家一个人家供养，供养他你们是何门生死海，别人不能进门，是吧？这对你一个人家做说法，我进行大众嘛，所以想几次告辞要回山，我要告辞回山呢，这个太尉都不答应，哎呀千万留在家里面，再住几次，住几次，他想这样留下去怎么办法子？好，一次他的千金小姐来问法了，哎，这个大师就是来来来来来，我跟书记告诉你这个禅法，那么这个小姐跑到面前去，他就抱住他给他相相面孔，这个小姐哭了回去了，告诉他爸爸去了，因为这个大禅师抱住相面孔，哦哦，明天我请他走，请他走吧，他说哈哈哈哈，笑了，我几次三番的咨询你不肯了，这样子叫我走了吧，这别人就是不肯走吧，这个名誉有关 啊，我这个堂堂皇皇大禅师这个名誉啊，我抱着小姐像个面孔，这个名誉还怎么得得了啊，传出去是吧，他就是为达到目的要让我走，不什么名誉不名誉，你看就是用魔就行，这不是魔法吗，给我像个面孔是吧，不走， 若母有无，哎呀，天真空了啊。他让你沽名钓誉，肯这样做吗？这也不肯这样做，这个名誉扫地了，反正就是我让你做啊，你不做假了，他不怕，无所谓，什么名誉不名誉，是吧？我这个心空空的，无所谓啊，就像婆子烧哀一个公安一样的，婆子烧哀供养三年了，叫小姑娘今天送饭，今天送饭了啊，送饭抱住他，问他这个时候怎么样啊？他可能说什么回来报告。小姑娘去送饭了，就把老和尚一抱，老和尚啊，这个是怎么样啊？老和尚说了，枯木与寒梅三寸无染气，枯木不是树啊，木头已经超枯了，一个寒也就冰天雪地的石头上寒也，三寸无染气，春天来了它不生根发芽，就我不动心。哎呦，小姑娘听着，哎呀，和尚好功夫，报告老婆子，哎呀，老婆婆啊，我这个和尚真好功夫啊，什么功夫啊？他说：“枯木与寒也，三寸无染气。”哦，我这个死汉，赶他出去，把炭烧掉，不要了，死了你哦，你不活哦，你看看，是吧？所以学佛法，不是死了不动，啊，这正能量和妙用啊，是吧？讲到这里，不妨说一说。密宗的这个双生法，这个密宗双生法，这个莲花生大师说，这个法不可请示啊。